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上一讲咱们说到李元昊攻克凉州啊，凉州吐蕃的势力呢土崩瓦解啊。与此同时，在黄水一带之前独立出去的吐蕃宗哥族已经发展壮大，成为一方豪强。这一讲呢，咱们就来说说这一支吐蕃政权的发展与没落。宗哥族的壮大啊，大概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，也就是公元1008年到公元1016年。宗哥族相比凉州的这个吐蕃，就保留了更多吐蕃帝国的特征，包括信仰。在宗哥族内部啊，也存在着佛本之争。信仰佛教的一派以李立尊为首，李立尊曾经是僧人，后来还俗以后当了部落首领，所以呢，李立尊这一派的人坚持佛教信仰。另一派呢，以温不且为首，坚持本教信仰。两伙人分别控制两块地方，只是出于利益还有御敌的考虑才联合到一起。这两伙人凑到一块，谁当头是个最大的问题，选任何一边的人当头都会导致另一边不服。为了服众，李立尊提出让古斯罗当宗哥族的首领。这古斯罗出身不一般，原名叫七南灵温，本是沃松王族的后裔啊，但是被各路人马追杀，四处奔逃，最后呢被李立尊发现，劫持到宗哥族，让他当傀儡君主。当时古斯罗才12岁，啥都不懂，扶植他当君主，只是呢因为他是赞普后代，要他这个身份拿来服众，还能号召吐蕃的各部族来这个投靠宗哥。1008年，古斯罗在阔州设朝称王，一时声名远播。主要当时的吐蕃呀，各部族完全是一盘散沙，连个根正苗红的族长都难找，更甭说赞普后裔。凉州脱离出来的吐蕃部族大多归附过来，使得宗哥族在这一时期急剧扩张。公元1014年，为了更好的控制古斯罗，李立尊迫使他迁都到宗哥城，也就是自己的大本营，而且把自己的俩闺女呢都嫁给了他。但是迁都以后，李立尊就开始膨胀了，觉得古斯罗也不过是一介傀儡，自己才是真正有实力的那个。所以呢，李立尊屡次上书宋朝，要求宋朝封他为赞普，借此呢把自个儿的姑爷直接赶下位。当时宋朝正因为党项和契丹的事儿焦头烂额，完全顾不上黄水之力的宗哥，就顺手给了李立尊一个保顺军节度使的名号。而古斯罗的名号呢是殿直冲巡检使，比李立尊呢就差远了。虽然结果上李立尊呢算是达到目的了，但是他本人不满意，毕竟宋朝呢没封他当赞普，只不过是封了个节度使。一气之下，李立尊开始攻击宋地。1015年在李立尊的授意之下，宗哥族发兵攻宋朝控制的秦州，在三都谷两军大战，宋将曹伟用计大破宗哥族军队，经此一役，李立尊是元气大伤，和这个温不且的联盟就此瓦解。古斯罗也率部前往淼川，投奔了温不且。古斯罗呀，这个王族后裔的名号，即使换了边也一样适用。而且古斯罗也不再是个孩子，开始有意识的发展自己的势力，而不是让这个温不且呢借着他膨胀。这些举动就使温不且起了异心。本来古斯罗就有李立尊姑爷这么一层身份，现在又想自己做大，这个温不且肯定容不下他，决定用政变呢直接把他赶下台。但古斯罗早有预谋，设好了伏兵，直接把温不且连同他的亲信一网打尽。从此呢，古斯罗真正掌握了宗哥族的大权。由于他是王室出身，所以自称吐蕃王朝，定都清塘城，故又称清塘吐蕃。清塘吐蕃自建立之初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，那就是党项的不断入侵。李元昊当时虽然注意力集中在对北宋和凉州两处，但是对黄水一带的威胁依然不小。基于党项是个大威胁，古斯罗就定下了两条策略。第一条呢，就是跟宋交好，借宋朝牵制党项。第二条，借自己吐蕃王室后裔的名号广招吐蕃移民，统合到一起以抵御党项。没几年，李元昊大举进攻凉州。1035年攻下凉州之后，李元昊开始大举进攻黄水一带。即便是古斯罗有所准备，但是顶不住两边实力悬殊，还是被人打到了清塘城下。清塘城临黄水而建，李元昊率大军渡黄水的时候，特意让人在水浅的地方插了旗子，方便后续识别。 古斯罗呢按理派人把旗子全搬到了水深的地方，等到党项军渡过了黄水还没拉开阵势，清塘吐蕃军队立刻从城里杀出，党项措手不及，扭头就往黄水对岸跑，结果渡河的时候跟着旗子走，大半人马被淹死，名将李元昊头一回被清塘吐蕃打了个大败。这场仗之后，古斯罗在青藏一带是名声大噪，就连之前因为李立尊而脱离宗哥族的部落都来重新归附。在之后20多年，古斯罗建立了一个不亚于之前吐蕃帝国的清塘吐蕃，其实力之强盛连西夏都要忌惮三分，毕竟开国皇帝李元昊在人那儿吃过大亏。但是呢，这个和吐蕃帝国一样，清塘吐蕃一样难以摆脱内斗的问题。内斗的根源呢，出在这个古斯罗儿子身上。早年李立尊把自个儿的俩闺女嫁给古斯罗，生了俩儿子，长子呢叫瞎詹，次子叫魔詹角。后来古斯罗脱离李立尊，自然呢就冷落了这两对母子，另娶了当地大族乔氏之女，生幼子董詹。古斯罗格外宠爱自己这个小儿子董詹，从小呢就带在身边，董詹也很聪慧，9岁的时候呢就被宋朝封了个惠州刺史的头衔。古斯罗也认定董詹是他的接班人，古斯罗呢对乔氏的待遇也相当不错，让他带兵镇守清塘吐蕃的重镇丽京城。当时清塘丽京二城是沟通东西的要道，又称清塘道，也是清塘吐蕃的命脉。派乔氏镇守丽京城，正说明这个古斯罗呀信任这姑娘。董詹和他娘乔氏越受宠，李氏姐妹和他们俩的儿子就越嫉妒，想方设法呢就陷害乔氏母子，结果阴谋败露，李氏姐妹被古斯罗责令出家忏悔罪过，瞎詹和魔詹角俩人被软禁。后来在李氏族人的帮助下，瞎詹和魔詹带着自己的妈逃了出来，各自形成了一股势力，和古斯罗董詹并立。宋朝呢倒是一直想让三股势力统合，毕竟要对付西夏，清塘吐蕃必不可少。为此宋朝还专门派使者来调解，但是呢收效甚微。就在清塘吐蕃陷入内斗的时候，又有一方势力呢看上了清塘吐蕃，那就是辽。西夏在西北的扩张势头啊过于猛烈，以至于辽都受到了威胁。为了遏制西夏，辽需要找个帮手，而清塘吐蕃最合适。1058年辽呢把公主嫁给了董詹。这个时候董詹虽然只是继承人，但是呢已经手握大权。只不过辽的手段过于简单粗暴，只是不断的催促董詹出兵西夏。董詹也知道就自己手上这几头人自保有余，拉出去打西夏就是以卵击石。辽派过去的使者呀也相当无礼，威胁董詹如果再不出兵，辽国将会大军压境，是吧，夷平清塘。董詹一气之下索性杀了辽使，跟辽合作对抗西夏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董詹跟那个辽和亲的同年，董詹的两个同父异母兄弟都死于重病，而他们的子嗣里边呢，除了瞎詹的长子穆征烧成气候，其他人呢都是烂泥扶不上墙，很快就把基业败光了。清塘吐蕃第一段内斗基本到此为止。公元1065年，随着古斯罗病逝，董詹正式执掌清塘吐蕃大权，基本上呢延续了他爹的策略。没几年又出了一档子事儿，这次的事儿呢不是出在清塘吐蕃这头，而是在宋这头。宋神宗初年，有个叫王韶的文人向神宗呢献了三篇平戎策，其中提出欲取西夏当先赴河黄，也就是说呢要打败西夏先得把黄水一带收入宋朝版图。王韶认为当地吐蕃部落过于松散，不如由宋朝占领以作为抵御西夏的缓冲。神宗呢颇为青睐王韶的理论，就封他为提举拨部兼营田事役，也就是专门管理吐蕃事务的官员。公元1072年，王韶一改之前宋朝跟清塘吐蕃和平的态度，带兵进攻魏源，一路大破吐蕃军队，各部慑于宋军强悍纷纷归附。经过几番争夺，最后清塘吐蕃败于河州，被迫承认宋朝对河州的占领。经此一役，清塘吐蕃失去大片沃土，国力由盛转衰，而且内斗的问题再一次出现。这次内斗的主角是董詹的养子阿里古，他妈出身于田，颇受董詹宠爱， 正所谓爱屋及乌，阿里古也颇受器重，只不过阿里古呢并不甘心于此。公元1086年董瞻去世，阿里古趁机篡位，杀了董瞻的几个亲生儿子，还有反对他的部落首领。几个部族不满阿里古的作为，打出复国作为旗号讨伐阿里古，清唐吐蕃就又陷入一场内乱当中，从此再无力抵抗西夏和宋朝任何一方。后来女真人崛起，清唐吐蕃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地盘被人蚕食。公元1129年金灭了北宋之后，开始全面进攻清唐吐蕃，其所辖各州基本上被占领。古斯罗建立的清唐吐蕃政权仅仅过了120年就灰飞烟灭了。清唐吐蕃覆灭之后啊，青藏地区就再没有任何成建制的政权出现，遍地都是散乱的部落。在这期间呢，由于青藏地区世俗权力急速衰退，宗教权力就代替了世俗权力。等到蒙古人进驻青藏的时候，带头与蒙古谈判的已经不是哪个大族的首领，而是藏传佛教的萨迦班智达，又称萨班。公元1247年萨班代表西藏和蒙古西凉王扩端谈判，使青藏地区免遭蒙古大军蹂躏。四年后，萨班把这个衣钵传给侄子八思巴，后来忽必烈继大汗位，封八思巴为国师，统领全国佛教。公元1271年，忽必烈改国号为元，中央设总制院，后来呢改为叫宣政院，管理西藏事务。从此之后600余年，西藏高原的管辖权都与汉地绑定，谁统一了汉地他就听谁的，从这个元朝到明清一直是如此。那么有关这个古代西藏吐蕃的历史啊，到此就画上了一个句号。纵观吐蕃的历史，内斗几乎是主旋律。吐蕃从一个连盛唐都要忌惮的大帝国，活生生的被斗成了一堆原始部落。日本作家岩野七生曾经总结罗马，一切帝国都从内部开始崩塌。这句话用来形容吐蕃帝国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